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 A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您介绍子女监护权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哎，高律师您早。
主持人您早。
哎，您早。高律师，我们看到哈，今年澳大利亚母亲萨利福克纳呢和九号台六十分钟节目摄制组呢一道前往这个黎巴嫩的贝鲁特，计划从呢这个与她分居的这个黎巴嫩丈夫阿里阿亮明手中呢夺回孩子。之后呢，他们是被控绑架。然后呢，在上个周末呢，福克纳接受澳洲人报采访时，他就表示呢，他不知道他的丈夫拥有孩子的完全监护权。据说呢，这个完全监护权呢是由黎巴嫩当地法院下了一个 religious order 赋予的。那么，高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澳大利亚法律对这个 religious order 是怎么规定的呢？
其实呢，澳大利亚的家庭法里面是没有 religious order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因为澳大利亚呢，它是沿袭的是英国的法律体系，它用的呢是惯例法，所以这个 religious order 应该是黎巴嫩司法体系的一种吧。
它应该是民法中的一个 order 对吧？
应该是本地就是跟他的司法体系相关下面的一种 order， 因为在澳大利亚这种英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是没有的。
澳洲的法律应该也不承认这个 religious order 对吧？
对，因为其实它的管辖权嘛，如果是在黎巴嫩底下判的这个 religious order 的话呢，那不一定在澳洲是成立的。那如果在澳洲它需要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益的一个法令呢，它是需要在澳洲的法院，然后根据澳洲的家庭法，然后得到一个相应的法令来判取谁有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然后谁可以看孩子。
那么在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也提到哈，这个萨利福克纳呢不知道他的这个和他不和的这个丈夫啊拥有孩子的完全监护权。那么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子女监护权的一些含义吗？它包含哪些内容？这个法律里边
其实在澳大利亚呢，孩子的监护权呢，它一般是指监护人，然后这个监护人呢不是孩子的父母，是指儿童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跟他父母一起生活，比方说是孤儿，然后呢他在监护人的照料下成长一直到18岁。然后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监护权呢，它叫抚养权，然后它一般包括就是决定子女跟谁住，然后在哪里住，然后以什么传统什么方式来这个抚养这个孩子的医疗保险，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姓名叫什么，然后他的国籍是哪个国籍，包括他上什么学校，这一系列等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比较重要的这个问题有这样的决定权。
哎，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父母的抚养权哈，那这个澳大利亚法律中对抚养权是怎么定义的呢？这个抚养权跟监护权有什么区别吗？
抚养权跟监护权的区别主要呢就是说看这个抚养的人是谁。如果是父母，简单来说那就是叫抚养权，如果不是父母呢就是监护人，所以就叫监护权。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假如父母是有抚养权的话，他一定有监护权，但是有监护权的话他不一定有抚养权，可以这么认为吗？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家庭法在近期的就是改革中，近几年的改革中，它对这个抚养权呀、监护权它这个概念已经在淡淡的这个淡化。因为澳洲的家庭法呢，它是提倡抚养孩子的父母是这双方的一个共同的责任，然后这父母双方呢在这个上面上的权利呢也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父母抚养权这个概念淡化了以后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共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分开了，即使一方得到了所谓的抚养权，那也是指孩子们平时跟这个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但是另一方的家长呢还是有权来看孩子，比方说每周来探望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过生日啊、假期啊，然后参加学校这些重大的活动，然后做重大的决定。
就是他的监护权还在对吧？
对。
那我们听在线上的有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好的。
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早。
早，谢谢。那我就想问一下高律师哈，那个在中国呢，电视上这样介绍哈，是有这样的一种，那个就是说立遗嘱，然后呢，比如说我把我的房产留给我的子女，现在比如都是独生子女哈，然后呢说不留给配偶，他这样注明以后呢，就是生效的。那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有那个 权利，在澳大利亚有这样的法律吗？
嗯，有的。其实如果您这边准备做一个平安纸，然后呢考虑到您自己跟比方说配偶的原因，就是你们俩的关系，你不准备把它放上去，你可以把它写在
不是配偶，不是我的配偶，比如说我
的给孩子，
对，比如这么说，我和我先生我们的房子哈、
嗯、
那现在弄一个房子不就100多万哈，
嗯，
比如这么说，我的孩子结婚了，那现在孩子那配偶好不好咱们也不知道。
哦，您说的是孩子的配偶。
嗯，
对了，比如这么说，我立个遗嘱，我只给我儿子，我不给媳妇儿。
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遗嘱立了是给的您的儿子，但如果这是一个就是礼，就是我们叫他如果是一个礼物，就是一个等于你送给你儿子这个财产，那就是你儿子的财产。但如果你儿子跟他太太就是比方说结婚10年，然后又有2个孩子，那你是很难说起，就是很难去跟去，就是如果他们俩如果真的要分财产的话，你是很难说我这只是给儿子的，因为这是儿子的财产，不管是你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挣来的，都是他的财产。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配偶如果是可以分到他财产的话，就可以分到这个房子。但是呢您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您可以就是通过法律这些文件来完善您给孩子这个房子，然后呢您这个您可以说这个房子不是给他的，而是比方说我借钱给他的，或者是说我虽然让他住，但是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我的，就通过法律文件来。
那比如以后比如几十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因为现在
那就很难了。对，因为澳洲的家庭法是这样，它呢基本上双方如果结婚10年以上，然后又有孩子，那基本上双方的财产呢它的起分点都是50%/50%，因为双方因为澳洲看的是贡献嘛，就是他们两个人对他们这个小家的贡献，那如果房子是他们小家的一部分，他们的婚姻时间又非常的长，双方都有一定的贡献的话呢，那他的太太是有权利分到他的财产，也就是你给他这个房子的。
嗯，
就是
对，
拿10年是个界限。
对，一般10年左右，但是其实他看的还是谁的贡献大。如果比方说5-6年短婚姻，但一方的贡献还是很大的话呢，那他也是有权分到就是他做贡献的这一部分财产的。
嗯，
哦，
谢谢王女士。
好，谢谢，嗯，谢谢啊。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Hello，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啊，问题就是有人欠我的钱啊，
嗯，
我寄了2封信给他们，他的家人说，他不在家了，他在外国，是否在外国呢？我也不知道。那么我可不到法庭去告他们呢？而且不用律师可不可以呢？
嗯，我想问你一下，您啊，他欠您多少钱？首先，
5万。
啊，5万。然后他在澳洲资产，您做过调查吗？
他没有资产呢。
是这样，其实您是可以告他的，不管他是不是在海外，还是就是现在在澳洲，就在家里面躲着不见你，您是可以告他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您告赢他了，他能不能把这5万块钱还给您？如果他呢，就是说自己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房产，也没有车，也没有现金，就账户里2000块钱，您就算告赢他，这2000块钱就算都给到您了，那您也是不值的。所以您如果真的要告他的话，第一件事啊，我们就是一般做法律程序，你要先给他写封信，让他还给你，如果他等多长时间不还给你，你这边就要走法律程序。然后走之前呢，你同时要调查他是不是有资产，看他值不值得您去走这个司法程序，因为司法程序不便宜的，时间也很长，不要就是告到最后然后发现他没有钱，然后您拿不到您借的钱，你还搭进去了律师费。
嗯，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每个礼拜给我20块，我得承认。
对，但是您真的走到那一步了，您还是要花一定钱进去的。而且呢，就是还有我们还要去看说他是不是本人真的不在这里，或者比方说他就回国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国籍啊，比方说他就去国外永远不再回来了，这个都可能是问题。但是如果5万块钱就是一般法庭他是不会说啊，你每个星期给他20块，每个星期给他50块，然后呢你把他的信用卡拿走，每个星期你刷多少钱，他一般不会这样子的。他要么有钱还给你，法庭会判他给你多少钱，什么时候给清，他自己去卖房子也好，还是去取他的现金也好，那要不然法庭就说他没有这个钱，那我判给你赢，但是他执行不了，那法庭拿他也没有办法。
嗯，20块
也拿不到啊。
不，
就是、
但是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嗯、
它不会说20块钱每个20块钱，那一个星期给你这样子，法庭不会这种长时间的，然后让他就是给您这种就是每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付款，他不会这个样子的。如果他现在有钱给你，法庭会判下来说他确实欠你钱了，给你50000加上比方说5000块钱律师费，55000。那如果他说他没有钱，或者他拿到这个法庭的判决他输了，但是他还是没有钱给你，那法庭不能把他怎么样的。
嗯。好，张先生，你听懂没？好，谢谢，谢谢张先生。啊，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呢，我们邀请 AH 法律的高锦南律师呢，为您介绍子女监护权的相关法律知识。也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么，高律师，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案件中呢，这个福克纳和她的丈夫呢是分居的一个关系，这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吗？
这个在澳洲的话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说的是澳洲的家庭法嘛。因为在澳洲就是即使一个家长比方说有任何的恶习，然后呢不付孩子的抚养费，不愿意跟孩子住在一起，然后呢甚至就是说就是他跟一个就是每天精心照顾家长这样一个的就是情况是有平等的抚养权的。然后呢在法律面前呢，双方父母不管是就是同居还是结婚，是不是有这个婚姻关系，然后不管是他们俩的这关系是否融洽，是他们天天很恩爱或者天天吵架，也不管他们是已经分居了或者是已经办了离婚手续，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跟他们孩子的抚养权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如果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哈，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父母其中一方的对子女的监护权会被剥夺呢？
其实很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般就是一个家长，比方说我们经常见到就是一方说他什么抽烟呀，然后就是比方说不管孩子也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总玩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有抚养权啊，这样子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在法院里面被认同的。您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比方说其中的一个家长是一个罪犯，然后现在在监狱里服刑，这个家长在这个家庭法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是有看望权子的孩子这个权利的。那一般会怎么办呢？那孩子呢会被带到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来探视，然后监狱呢会让这个家长就是在探视的时候脱下犯人的衣服，所以这个家长就能跟孩子更自在的待在一起，他还是会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是见面的权利。然后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比方说是法院认定说这个孩子跟家长见面不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家长有这个家庭暴力，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性侵儿童的这种犯罪者，或者就是他有医学的判定说这个家长比方说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精神疾病，然后如果孩子一个人跟家长在一起会伤到孩子，这种情况下那家长可能会被就是说另一方家长可能会有完全的这个抚养权，孩子就是完全跟一个家长在一起。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来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我们接来接听一下安妮的电话。安妮您早。
您早，主持人您好。
您请讲。
您好，我想问一下一个关于移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拿到了澳洲的那个临时居住签证，就是那个TR， 然后我们有多长时间要住在这里才能拿到 PR， 然后我要是在这个拿到 PR 和这个那个什么的之间，我没有住够一年或者是6个月，这样有没有影响？
我能问一下您是怎么移民？就是您是做的什么移民来的吗？
配偶。
您是配偶移民，然后您现在是拿到了 T 啊， 对吧？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去年9月份。
去年九月，其实配偶签证它您是在澳洲境内申请的还是在境外申请的？就是
境外申请的。
等于境外申请，然后拿到了您来到澳洲境内。
不是，澳洲境内申请，从境外那个来的。这样子，
其实就是如果是配偶签证，他跟您在澳洲境内待和境外待，就是等这个 PR 的阶段是没有什么直接相关关系的。但是呢，移民局到时候批您 PR 的时候，就是永居的时候，他看的呢是说您跟您的配偶关系还是非常紧密、非常真实，而且是长久的。所以呢，如果您配偶比方说一直在澳洲境内，那你们因为结婚了嘛，肯定要一起生活，对吧？所以如果你比方说这个阶段由于什么原因， 要在境外待着，比方说您要回国，那您需要就是记者留好一些证据，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住，就是短时间，但是你们每天有保持通信啊，有经济上的往来啊，有这些证据保存好是可以的，就是移民局会接受的。所以他其实没有就是法律上的要求您一定要住够几个月啊几年在境内。
嗯
，OK， 我听了一个消息说，到了那个两年的时间，你要不去申请你的 PR， 你的签证就会有问题。然后这两年到了，比如说9月18号到时间了，我要去做个什么吗？
是这样，一般呢，我不知道您是有一个就是律师来帮你做的，还是您自己递的这个申请？
那是我们自己，所以就不知道好多东西。
届时呢，就是说到了将近两年的时候，一般移民局他会提前给您发邮件或者是发信给到您，所以如果您这边改变了您的联系方式，要及时跟移民局讲，他会发一封信告诉您说您的两年时间快到了，您现在可以就是快有权申请这个 PR 了。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你提供一系列的文件，需要你做这些东西，他会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指示一样的东西告诉您，一般您会直接收到的。
哦，我要是在国内，我还回不来呢。那个期间，比如说过了9月份，又过了几个月，我回不来的话，我要是办不了的话呢？
您在国内也可以办这些手续的，因为他可能就是需要体检呀，然后他需要您的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就是有一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分居，或者是你们两个人这不是又两年了嘛，还需要您补充一些材料，就说你们就是比方说，其实跟您现在递签证是相似的材料，只是最新的这些东西您要补充上去。对
，OK。
而且如果您本人在国内的话呢，您在澳洲如果委托律师啊，或者是您懂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帮您做到的。
好的，
谢谢，
好嘞，
谢谢您，
不客气，
拜拜。
那么高律师，我们在刚才这个案例中啊，这个母亲呢是被控绑架自己的孩子，如果就是说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哈，母亲强行抢回自己的孩子，会被控这个绑架孩子罪吗？绑架罪
是有可能的。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个家长真的没有了孩子的抚养权，不可以见孩子，甚至是比方说他对孩子有这个暴力倾向，然后他把孩子带走，然后呢就是也无法联系上，这种情况下，如果另一方家长报警，那警察呢会去就是说找这个孩子，如果他报了警，然后呢甚至是说他去法院要一个就是找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法令，然后警察会出动去找到孩子，然后把孩子强行跟另一方父母分开，然后如果警察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他可以起诉就是带走孩子的家长是绑架。
那么线上还有听众点后，我们最后接听一个电话，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请讲，还有最后一分钟。
您好。
您好。
您好，律师您好。
您请讲。
这样的，我在3年前呢，这个叫买了上房子，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我呢自己呢出了3万元，一共总价是35万，30万呢我是问朋友借的，因为当初租的房子。
张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我现在我拿失业金呢，如果我现在房子能让卖给女儿可以吗？我失业金还可以拿吗？
您说您现在如果把房子卖掉可以吗？是吗？
对。
房子在您名下对吗？
对，
只是您借的钱买的房子对吗？
对，我朋友，
如果您卖掉房子，按说你需要把这个钱还给借您钱的人的，那如果您不还的话，那对方可能会来追您这笔钱，或者是您从其他渠道还掉他，你可以的。
对，
您可以卖掉的，只要房子在您名下，您就可以卖掉。
好的，谢谢张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抱歉打断您了哈，欢迎您下次早点打电话。
谢谢，
我们也特别感谢 AH 法律的高锦丹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再见。